好，阿弥陀佛。文思讲堂，我们莲池海会，各位莲友们，请大家合掌，恭敬，正念端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今天呢是正月初三啊，刚好也是我们群三啊，每周三的一个文思法悟，所以呢今天非常也是欢喜的来跟大家一起还是学习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当然希望各位同修们在听讲的时候呢能够依着愿文啊，依着愿文真切的领略到极乐世界的这种庄严微妙和清净无为啊，而且呢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它的功德要折射体现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同时呢，它是有这个对比性的啊。我们世间人常说的性价比，性价比就是我们学习愿力的时候呢，对于极乐世界的所有这些情形呢，升起跟娑婆的对比，然后激荡我们的向往啊，心念的这个真切心啊。特别是今天开讲之前呢，插个小曲吧。你看咱们刚刚过的又是中国人的新年啊，这个在世间法里面呢，当然我们汉民族啊，这个中国人嘛，算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大家都在欢度春节啊，这一股股热浪包这个波涛呢，就在神州大地，可能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你看我们这个刚刚给大家来了三天解禁啊，这个可以发图片，弄个红包，然后我们群里就即刻就热血沸腾起来了。这一种情形呢，我们要学会对镜观照啊。可能大家觉得说，那一出家寺庙，道场里面佛门大概就不过年了，不搞这一套了啊。跟大家讲，其实佛门呢是也过年，最讲究过年的，但是呢态度是不一样的啊。佛门啊，一个道人，一个和的僧团，他的这种共住规约里面就非常清晰的让大家明白这个过年的真实相啊。甚至很多时候呢，祖师们留下来这种传统都会利用过年来方便说法啊。像我们刚出家那会儿，现在如果一回普陀山也是如此，丛林里面呢他会吃普茶，普遍的普，喝茶的茶啊，这个叫年夜。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方丈和尚会讲开示啊，当然他讲的开示呢，大多还是劝大家往这个道上去会，啊，所以通常把年三十呢也有非常好的妙喻啊，把年关比作什么呢？就比作生死之际，啊，看你的道粮备下了多少，啊，俗话都讲说有钱没钱不能欠债过年啊。腊月三十呢，这个从古至今呢都是欠债要还钱了却的日子啊。所以呢相投射到我们修行道业上来讲，看我们的道粮道法上的钱有没有赚够啊。如果说没有赚够的人呢就比较惨啊，有业力牵引着，可能又到哪一道去继续轮回受生啊。所以这个大祖师们开始开悟的时候都会讲到说，腊月三十啊，这个算盘子一打，点滴不漏的要把账给你算清楚，啊。当然，确实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 大家呢也见着过年这个法啊，在上面依附了很多的佛味儿。你看我们发个图片都是合掌呀，随喜赞叹呀，啊，这个阿弥陀佛祝福呀，啊，或者说发个红包也是说这个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都带了好多佛话啊。那么冷却下来先看呀，这个到底利和弊而言哪个大也是不一定的啊，就是看我们会不会修。可是基本上我想要说一定是弊大于利的啊。你想我们在拉开手机，大家都有手机，我也有啊，这个心路历程呢谁都知道啊，每一次的这个点击也罢，回应也罢呢，都会让我们莫名的有一种兴奋、冲动、心悦、满足、舒服啊。所以你看大家群里就是一场热闹啊，说实在的也就等于说一下子就原形毕露了啊。甚至包括这种与佛法沾边的这种所谓的欢喜啊，或者错以为是的法喜等等这些。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一切的起心动念都可能是我们依然在轮回中又一次的推波助澜啊。所以请大家呢在学习愿文的时候呢，一定要升起这种穿透力的关照啊，就是说与极乐世界相比而言，娑婆世界的年呢可以称之为一种哀乐、哀伤的快乐啊。虽然是看上去一时的这个欢喜呀，这个激动呀，可是呢它本质上是隐藏着悲哀的啊，因为它有可能又给我们在轮回啊，甚至这个缘起里面注入了新的这个继续生成的动力啊。所以请大家呢在听法的时候呢，正好趁着这年味儿有这样的境界，我们来反观，提起正念，尽量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虚情假意给瞒昧了啊。当然呢现状如此啊，那么也是我们共同的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就是说分享佛法啊，在三宝之处呢，很多时候大家也会借着这个年的机缘啊，也只能说充其量就让大家少造一些业，多发一些心啊，就不管出于什么目标吧，只要能够做点功课啊，修些法，多少能够守续着正念，那么也是好的啊。所以法师三宝的在三宝地中啊，法师的弘扬中呢，都会觉得说借着年大家也来点欢喜啊，或者是借此呢会参呀，聚集的时候呢尽量少造点业啊。总归原则就是呢，希望大家明白啊，我们一个世间人啊，也可以说俗人，对于年来讲呢是热火朝天的啊，但是它最终导致的一定是曲终人散，它根本上是苦的。那么道人观道的年呢，它是无常迅速的啊，它是让我们的智慧能够增明的，所以它的底气上它是乐的啊。当然呢这一切的热闹吧，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个紧紧的核心的根本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有金刚里面讲到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啊。所以我们再从娑婆再折射到极乐世界，我们来清净的来看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力对于这方面这个情况的保障，他的愿力是从何发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记前面讲了五通啊，五种神通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当体具足的这种可能对于一个修道者来讲也很有这个向往心啊，或者说在知见上有一些诱惑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之所以有神通，它不是追求出来的，而是退步是向前修出来的，空出来的。那么这个根本的空就是要破我执，因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导致我们这一番的热闹啊。下面呢就把今天我们要所学的愿文呢给大家贴出来，一共今天大概有四条愿文啊。那么我们两条分为两组来讲一下。第十和第十一愿呢叫做不起贪计生界愿 和镇定必至涅槃愿啊，下面给大家把这个贴出来。大家来看啊，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啊，前面所说的一切呢，因为是有漏的国土与众生啊，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两愿呢，也可以说为我们的无漏啊，也就是无我的这种镇定啊，这个真理的这种感官呢，它做了一个保障和担当啊。那这里讲到的贪计生者，也就是我们的身见啊，佛法里面不是六种不正见里边后面的邪见里面有一种叫做身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见，有我啊。那大家都知道嘛，一切佛法的理论和说明呀，乃至它的修行和针对性啊，它总是紧紧的围绕着破我执而发生的啊。所以大家刚才讲到《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呀，这就是从三个角度啊来细化的案例。实际上大家看，为什么有人相呢？还是有我相。为什么有众生相呢？还是有我相啊。所以说无我、无人、无众生。包括《心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五蕴皆空啊，也是在解析我们说精神和物质两大组合的错觉才以为有我的存在啊。那如果大家再有听过《楞严经》里面讲说心不在内外中间，这个呢其实就是从理上来破我啊，后面有25种圆通的修行方法就是从形上来破我啊，都是为了破我啊。包括《法华涅槃经》最后讲到的说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是破我啊。哪怕说修法上从这个开始四念处去观，虽然有观生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但最后汇总到根本法上就是观法无我啊。所以你看，我们从这、就是从理论上这所有的大乘经论都是如此来解析的啊。那么具体的操作的可行性呢，莫过于我们大家都读过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从礼敬诸佛也罢，是行门上为了破我、淡化我；从广修供养上吧，也是为了破我；随喜赞叹、恒顺众生啊，特别是这个普皆回向，每一门都是大破我执的妙好方法啊。所以确实如此，这种佛陀的圣言里边流露出来这种修习法门呀，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啊。跟诸位讲，你看我这次在五台山来拜山呀，确实文殊菩萨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要知恩报恩啊，对于文殊菩萨这样的一个道场加持。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每一次虽然来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最多也就一个月啊，有时候那几年嘛7天十几天啊，这次21天。那么每次就是说，不管在礼拜上、在愿力上啊、在忏悔上，特别是在回向上，都会有增进啊，他的心力是不一样的。你想以前来每次讲说拜山拜完了回向嘛啊，那总归是那会儿呢希望说这个道业增进啊，总归是同生西方净土中，这是不会落啊。但是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这次有特别的因缘呀啊，或者正好有同修们有一些小病啊、委员啊，这些病业的，那正好如果反正就看因缘吧，谁有因缘谁有这个福德，这会儿刚好病了，那就给他回向一下啊。但是确实还没有说从头到尾说所有的功德能够尽情的回向。你看十回向放在这个十住十行后面啊，确实它境界要高一些，这个心到了那儿呢才能发出来啊。所以这次回向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就想说真的是从内心升起，就是说一切的功德啊，不论是拜山也罢、讲法也罢、所谓的受皈依、传五戒等等，这些说到了到此为止啊，就是到当下一念中所有的一切功德，包括回向之功德的功德呢，就是点滴不漏，全部彻底的全部回向给法界众生啊。如果这个心一发出来，真的这种大乘佛法呀， 他当然吹牛吹不得啊，说的那么好听。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性跟进上去以后呢，确实这种境界是非常高的，速度很快啊。所以你看，在这种回向的加持一下，咱确确实实才能够了解到说，哎呀，我的这个假象啊，它是同步我们这边的回向性发出了以后，这边对于我的这种执着啊，这种自私的心呢，这种它一定会往上增长，一定是同步的，正比的啊。所以你看，跟大家讲这普贤达十大愿望，每一门都是破我执的好方法，它也是净土宗的根本经论啊。甚至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如果见地高的人也可以神口到这种地步，就是有的大修行人、大成就者吧，啊，到了一定的地位，他为了就是说，比如说他修行是按照主旋律啊，按照正步踏步走来的，那么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呢，很可能这种对佛法的正能量不断的追求，他会又造成障碍，又增长我执，所以才会来个反其道而行，就是说。很可能一切依着佛法的知见来，但是一切不依着佛法的行为来。啊，这就是说，真的是大修行人到了这个高境界的时候，用佛法纯粹的无我精神，啊，超越跳出佛法的这种执着，而去修正这个无我实相。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高难度的修正了吧？啊，但是一般人呢到不了这个点啊，甚至很多时候呢是接受不了、接纳不了这种。之见的，那么总归一切呢，我们想就是说，立足于我们修净土道人行人的一个之见，就是这个无我般若的空性呢，它是唯一的佛法啊，任何国土、任何情状下都不可以违背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国度要修行难度十分大，就现在来讲，几乎不可能一生就成功啊，甚至一生能够到不退位。也是几乎没有可能性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土的常法中，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入道无我是非常非常难的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世界呀，是一个天然滋养有我的道场啊。你看，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就有一个我的生日呀。大家想，我们的生日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因缘和合，我们说是借父精母血胎生出来，实际上就是化身出来，幻化嘛。啊，但是我们只以为是的时候，即刻就去登记一个户口，哈哈，啊，就去造错册，就去起名，啊，就有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从此一生这个名字就开始伴随着我们，啊，殊不知呢，这个名字呢，它只是安立在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假合合体中，但是一切的分别呢，就由此而起，一切的烦恼呢，就由此而现了，啊，你比如生下来，我们常说，如果你叫张山。啊，那么你就对这个名字的这个称号呀，谁称赞这个名字代名词的时候呢，感官上很愉悦，啊，那么对这个名字啊，比如说这个概念有意见，说这个名字不好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自己不好，就不高兴，这都是我，啊，那么如果说共业的招感福报大一点，大家都觉得你长得好啊，有本事、事业成就等等，这又是非常洋洋自得。啊，很可能条件不行，始终处在社会的末端，就很无奈，反正是离不开个我，这一切的妄想啊，都是由我们一个什么呢，假名而启动，流淌起来就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说在佛法里面有一个概念，就叫名假啊，一切的假名都是概念啊。那么如果很多时候你想，我在拜山的时候确实也这样作揖过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妄想比较直盛的时候，今天状态不太好，那么这个烦恼粗重的生不起，它微细的这个时候会发现啊，还喷涌的很厉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作揖一下，说到底我是谁呀？啊，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妄想呢？啊，我在这拜山，那么我拜着谁？我是谁？谁在拜？在哪拜？就不断的这样征求，这样去追问，啊，那就发现说到底是谁在拜？我俗家的时候我叫如海。出家了，我师父给我起名叫红海，那哪个是我呢？啊，我的这一切遭遇，顺着我了，我就觉得舒服，就是善；逆着我了，我就觉得恶；乐了，我就舒服；苦了，我就不爽。一切这种感受情绪，大家想想，弥漫了我们整个生命的全部过程。 所以你看，除了名家之外，我们一切这些感受呀，在这个《中观般若》里边就讲到，受我们的感受也是假的，名假受假，它是破我的，啊。那么，再一个，从生下来开始呢，围绕着生生世世这种因缘，那么我们会遇到有缘的人，那么有的是家庭关系，有的是社会关系，啊，而然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我，又成为各个不同中的我。团体中的我、大我、民族、国家，啊，在这个其中呢，有很多的利益需要去维护，啊，那么维护利益又会导致争执、战争呀，乃至在现在的所谓的团队、商业秘密，你看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我，啊，所以还有一个假叫法假，一切的现象其实都是假的，啊，只要有我就有存在，所以大家关照一下，甚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呀，一切的人为。啊，这都是由我所使的，希望这样，一切的财富物质都要为我所占，希望这样，啊，甚至一个自然人在当今的社会里，他的成功标准就是把坚固的这个到我呢推至到极致，才能算是我成功了，因为成功的标准就是我怎样怎样呀，啊，那这仅仅是从世间法而言，甚至大家。长久也见得多了啊，有的很多佛弟子啊，随着以我的态度进入到佛法的修学体系中呢，他还是以无我法会去增我执，啊，在佛教的道场里边、团队中啊，你比如说要是好当头呀，或者一定要依着自己的意见做这个弘法的事业、护法的事业，啊，甚至在学修的法门上啊，就是要我的知见才对，啊，依我的这个理解来领悟佛法。啊，一定是自己修的法门对，自己学得好，自己是主要的人物，离开自己不行，这就增长我慢越来越高啊！入到佛门里边还会有这样的危险性，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当下的一个道场啊。但是我们想想，我道士是谁呢？早上一醒，醒来的时候一念，我就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观过，我道士谁呢？怎么起来的？啊，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你好，我吃过早饭了，又是我的进行中。啊，为了保持我们这个色身，每天都得吃饭，吃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拉完去回头仔细看看，出来的都是什么？啊，那这样的不净的这个色身真的是我吗？啊，为了去庄严这个色身，我们又会去买好多的名牌、新款啊，前照后顾着啊，自己的这个青春靓丽或者风韵犹存。啊，所有的化妆呀、发型呀、高跟鞋呀，很多时候这高跟鞋呀，咯噔咯噔的响，在这个寺院道场里面，我真的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刺耳啊！你就这么好的色身，你一病了以后，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的气色；你一死了以后，再看那块腐肉，这是我们吗？啊，所以你看，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说无我。啊，不要有我见，不要有身见，啊，这是一个再真实的、再不能多说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们当下就是体悟不到，啊，总是误入我的幻觉，啊，启动轮回的机制，生生世世拓展轮回。那不要说我们说一生一世了，甚至每一天每一念，就是不断的在塑造我，啊，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对自己来讲是一个精雕细琢的行家了。啊，所以你想，在我们这个根本世界，这个提倡去无我的话，它没有多大的市场啊。啊，纵然有一些知道无我之理，他很难入这个无我之境，难呀。啊，那么回过头来，所以说阿弥陀佛，也就是法藏比丘，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乃至同等水平还有其他的世界更甚者，贪记这个身的相状，执着为我见的这样的一些世界众生。啊，在这个贪记下呢，他成为轮回受苦的根源，而观道以后呢，他发起了慈悲心。啊，我们对于净土啊、极乐世界的见解啊，一定要记住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起见原理。怎么个原理呢？就是法藏比丘呢，他一定是修正通达一切法的本性，就是空无我。啊，没有主宰的这个诸法本性，他证到这个空性了以后，其次又用他的愿力来构建 啊，就是用净土的愿力来引导这个万行，成就了极乐世界。啊，而极乐世界呢，也是由这个四十八愿作为引擎，啊，其中一个主动力就是让往生到极乐世界后，截断这个轮回的根本，与愿力加倍，往生的人呢，在极乐世界中同步的不会起这个贪计色身的念头。啊，大家想，如果一旦往生了，不会起贪计色身的念头，那意味着什么呢？啊，就是再也不会有轮回不止的现象从根上把它给端掉了。啊，所以你看佛陀在这里先设置了没有三恶道，再具足了没有五神通，啊，最后呢还得免去轮回的现象。可以说这种愿力的设置呢是步步为营，为我们这个世界量身定做的。啊，所以这一愿讲到的说，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不会有贪计身见。啊，也就是有我，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下一愿，就是说也是在娑婆世界的这个，可以说是娑婆世界呢是一个劣势的国土啊，但是劣势的国土里面呢，它还有绝对的优势，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听到难闻难难闻到难闻的佛法呀，啊，而且也有那个勤修解脱的梵行，也有这个习气。啊，这相对于不学佛的人来讲呢，这个可以说沉寂在我的这种执着海中的众生而言呢，可以说是进了一大步，皈依三宝，进入佛法啊，从信解行证的体系中去迈步。但是比起极乐世界的这种优势的国土而言的话，那我们的这种优势呢，又正成为劣势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可能我们这个更大的烦恼和这个忧患呢，在开始修学佛法甚至修行的境界越高的时候才出问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呢，知见不正，误入歧途，就会入到什么邪定居啊。第二个，我们这个世间的特色呢，是一定会退，绝不可能一生必至灭度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大家来看啊，第十一愿一愿呢，紧接着就跟上了说，正定必至涅槃愿，啊，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啊，也就是说，假如果成佛的话，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啊，一定会住到这个正定居，而且一定会得大涅槃，啊，那么就说不会有邪定居。也不会有不定居，也不会退，也不会停止。啊，所以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要免这两大祸患呢？在咱们这儿修行啊，邪之见可以说是很容易出现的。啊，你很从这个大的一个相续上而言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学佛为了什么？到底这相续中学佛带着什么目的？是不是终极目标是为了彻底得这个解脱涅槃了啊？如果偏离一点儿，就在我们相续中埋下了很大的祸根啊。这是从大的范畴来讲啊。那么如果发现的这个动机摆不正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将来修行的麻烦非常多，摇曳的很啊。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善解佛意，这也是邪之见呀，自己杜撰主意来领悟佛法啊。好像有时候有的呀，他记得佛经一句，他可能自己比较稍微受用，他就认为这就是整个三藏十二部了。我记得那会儿回老家的时候呢，遇到这么一个啊，因为那会儿老家都是佛法断灭之乡嘛，那么他可能从粹对佛法是一概不知，他只有一句话他找到感觉了啊。他说真佛无形，真法无相啊，真佛无相，真法无形。他就咬死这句话以后，给他讲因果他也不信，给他讲轮回他也颇不以为然，还动不动就说，哎呀，我就咬定这个了，咱们应该怎么修法，还那会儿说要建一个小庙啊，甚至说如果有什么我下地狱你们好。我心里想，你真要相信有地狱，你敢说这个说我下地狱吗？你有地藏菩萨的魄力吗？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把上好的醍醐他就当做毒药给吃了，这就马上一个错误直接就上来啊。甚至前几天前段年前我在南方某寺院讲经的时候，这不是好多居士同学们就问嘛，有的人呢提出来问题啊，让人担忧。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读了很多经的， 甚至有一些《金刚经》里边的一句话，他随便抽出来就提问，可是呢，他是和理搞不清楚，他一会儿从事讲理，一会儿从理去判事，啊，让他好好修行，多拜佛或者什么，他说啊，一切法都是因物所住的。既然说一切法因我所住，你能会得上这个理，他过一会儿又说怎么能够到这个境界啊，这就叫差别和本质他搞不清楚啊，这也是一种忧患邪之见啊。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能够气力气机抉择法门，也不会把这个广学多闻呢好好的为一门深入佛务服务啊，甚至有一些得少为足啊，只要稍微有点不是感觉的感觉，他就以为得力了啊，甚至就跟开悟禅定就联系上了，那么容易吗啊。当然呢，这些呢点点滴滴，我们说的我们这儿的知见误入歧途，这都比较说、啊、算步履蹒跚的啊，还有一些是彻底背道而驰的，魔头嘛，邪定句嘛啊。你像有一些异类附体妖通鬼通啊，这个开始就显圣了啊，就把好端端有一些善根好的佛苗子彻底引到邪路上去，就追求这个啊。再一个还有一些可能过去呀、啊、带着不正的知见，可是赔一些福报，那么这辈子他有一些号召力，那么到了佛法里面，他是不管住持佛法的健康怎么流传，正确的流传的，他是不该干的他要干，该干的他不干啊，好当这个教主把我慢闲心带出来，就只一时就乱来了啊，等等这一些，你看这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大家都能够接触到的什么呢？场景嘛，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说，这还是一般的，啊！我们越往后学，越深入这个知见，才知道阿弥陀佛的愿力意味着什么，就是有更高端的邪知见还在大境界中等着我们呢，啊！你看嘛，大家本来发心修行的指向目标就是成佛呀。啊，可是如果我们依着通途的自立的法门呢，这个过程是要显相还身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啊，像首楞严经里边讲到的50种阴魔，那你自己，哎呀，你根本就认不清道理。如果没有佛的加倍话，你不要说境界出来，你解都解不过去呀。啊，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国土里面，你以为进一步的殊胜的境界修出来的时候，很可能正是退下来的最危险的关口啊。所以说就退而言呢，咱们修正上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有3次大的关头很难过。第一个就是出三界，这是一个关口啊，脱离三界生死轮回嘛。依照咱们常规的讲的话，一定要把见思的烦恼给断尽，才能永离生死，证到这个阿罗汉的无生的果位啊。这对末法时期来讲有几个人呀，了生脱死。大家想想，要是不凭借着阿弥陀佛的大愿去往生横超生死，那你如果依着依法而修的话，最基本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加行我们拼命都做不到了现在。啊，这是其一，了生死是一个关口。第二个就是了生死后又是一个大关口。啊，也就是我们纵然真的你断了见思惑，就凭你自己力量。啊，这也基本上就是几乎不可能了，被你可能了，证得了罗汉的果位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呀，对于凡夫来讲呢，阿罗汉当然是圣人了，可是对于佛而言呢，或者大乘菩萨而言呢，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毕竟咱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一方面呢容易说玄谈啊，很多时候我们说不能可以小看小乘，当然是如此，不能够小看小乘。可是在知见上我们也一定要把大小要分别而论的，它确实不一样呀。要不然佛为什么在经典大乘经里面把这个罗汉的这个地步叫做化成，甚至叫做焦牙败种，就是永远不能成就佛果了吗？啊，他正如这个偏真涅槃就堕到无为坑里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自己这个拼命的修到阿罗汉了了生死了，可是大家要知道谁能够不见好就收呀。啊，真正证到了生死，断了见思烦恼，对于这个这个空性这种执着啊，马上想到住到里面就不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你就控制不住的就会想去取证这个偏真涅槃。 啊，可能我们现在从理上坐在这儿，觉得说那不可能，道理明白了，我不会了。你到那个时候，你控制不住呀。你想，我们现在稍微有点好事，你就马上就 hold 不住了，啊，就犹如说见了西瓜，谁不会去丢芝麻呀？可是，在捡芝麻的时候，捡西瓜的时候，这种巨大的满足感，完全投入，他绝不会想后面还有榴莲，还有菠萝蜜，他不想了。啊，所以从见解上，特别是咱们修这个净土呀，见解上这个要搞清楚啊。就是说，依照我们三界内而言啊，我们说害怕落到三恶道，所以说人天秤是上有啊，因为三界内来讲嘛。那么，如果说出了轮回以后，从界外就是三界外来讲啊，阿罗汉就犹如我们所说的落到人天道了啊，害怕你落入三界内，所以说有三界外修行让你修阿罗汉。可是呢，它不是大乘的究竟法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关口，退到阿罗汉地位，不想再进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到阿惟越智，这经里边讲的，也就是破无明到这个不退啊。因为你这个进退无据的话，进进退退就没完没了了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定句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啊，就是这院里面讲的一定必住正定句啊，因为如果会轮回的话，还属于邪定句啊，那么有的会不会解脱，会不会轮回还不一定的话，这叫做不定居；只有不落到轮回，一定会成佛，这叫做正定居。啊，所以大家看，就不要说我们现在世间的这些稍微修法的知见啊，有点虚浮信心，就真正的修上来的时候，那是越往后越危险，可以这么说。啊，在这个国土通途里边，你的陷阱歧途是无处不在的，随时发生的，从外到内，从高到低，一直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我不知道在，宗这样三论宗下面呢，他就是对这个有很大的一个理论的支撑啊。他在破斥这个一切的执着的时候呢，他都分了好多准啊。开始是摧外道，就是摧灭外道的邪知邪见，然后呢叫做折毗昙啊，毗昙就是小乘的教法。还要排乘时，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大乘佛法。最后还要怎么喝大执，就是呵斥学习大乘佛法而生起执着的人呀、啊。大家想想，你看他纯粹到什么程度了？啊，呵斥就是有所得的大乘，学大乘法，你如果有所得，还是错的，还属于邪定句，不是正定句，啊。所以佛的法，这个就是无所得法。啊，任何时候有所得你就有所不得，无所得能无所不得，啊，任何地步任何时候能够手中这个，那么一定不会落到邪定居中，啊，所以你看阿弥陀佛就是看到这样的真实情状，他发心一定要住到净正定居，而其必知灭度，啊，所以大家想想这两条愿力啊，是非常啊，对于一个修道者来讲，这是莫大的一个啊，可以说是个。最大的一个后患，后顾之忧就给我们搞定了，啊，在修行的路途中，啊，总而言之呢，这个世界嘛，存在就是我之烦恼，啊，从而引发了一定会落到恶道，啊，那么一旦开始修行呢，就会偏，就会停，就会退，这是全盘有可能的，啊，而这两条愿对于极乐世界的这两条保障呢，就是，他极乐世界往生以后，他存在。这当下就是无我的清净的，啊，他起修一定是没有歧途可入，只会进不会退，啊，最终还毕竟能够成这个无所得法，他就是这样的，环境很重要呀，啊，大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净土法门的这个修法诀窍呀，从始至终，从始成终就是一个换环境法，心地上彻底改。啊，这次我也特别是领略到为什么说这个环境很重要呢？跟大家说一个事例啊，这个也是真是好玩的一个事例啊。这次来上山拜山呢，我有的同修啊弟子呢给供养了几双袜子啊，那么有一双袜子穿的久了，那天洗一下换了一双，这双袜子呢是一直就塞在我这个也算洗过了，塞在我住的这边这疗房里面，随便拿出来就穿嘛，也不知道以前是我穿的呢还是别人穿的，落在这儿的。 结果呢，大概这个袜子呢被真菌感染过，我这脚呢快半个月了没臭的脚，洗了穿这个袜子穿了半天就臭了啊，而且臭的半山不是每天出去要走吗，回来以后脱了这个啊，上到经堂，这不是还要那些天天天送这个华严经吗，啊，上了经堂去送经的时候呢，我觉得怎么今天这是谁的脚味道呀，记得我的脚没有味道吗，啊，那旁边一个小徒弟呢，他以鼻子是塞的，结果他把鼻子清了一下呢，还说，他说师傅我闻到了好像是有点臭啊，你看这就叫环境的重要性，穿那双袜子没有真菌的时候呢，我15天都没有臭，他就自然就不臭，生不起来呀，穿这个袜子穿了半天就臭了，一样的脚一样的穿，可是就因为袜子不一样啊，那这就叫环境的问题啊，在咱们这儿的话，要么就即刻臭，要么就闻不到啊，要醒一下鼻子你才能闻得到啊，所以这个净土的殊胜呀，真的就是从这个环境的彻底改变上显现出来的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两愿的理解。再往下看呢，我们就是要这个第12愿光明遍照十方愿和第13愿寿命同佛永久愿啊，这两大愿就是可以说境界非常的奇丽恢宏了啊。那大家读一下哈，你看，设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真觉。设我得佛寿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者，不取真觉啊，这就是指的光明和寿命。首先我们来看光明哈，他说如果我成佛的光明它是没有限量的，就是最低的限度，这个光明的辐射要到百千亿亿的诸佛刹土啊，其实就是说光明遍照没有限量的。那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所有的经典里面就大量的谈到佛放光，怎么理解这种光？大家要知道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之光啊，它不是太阳月亮星星乃至电灯的这个或者霓虹光啊，这些光呢都跟我们的业力跟我们的识有关的，意识有关的。而佛的这种光明呢，它是从大圆净智相应了以后，它不是感官上的一种明亮，而是一种周遍现前通透的无障碍感啊。所以你看我们常把佛所居的国土称之为常具光土啊，它有光明的这个功能，但是它没有光的这个局限，没有光的这个这种染着啊，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辐射，不可思议的波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一愿就特别奇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这个体现啊这个彻照的这个本性的光明的这种能量呀，阿弥陀佛就巧妙的在愿力上他做了一个移植啊。为什么呢？因为常寂光土是法身佛所居的，所以叫做彻照光明，常寂光嘛啊。但是他把法身佛所居的这个光明呢，他用佛自境界的这种自然作用啊，他用愿力给移到色身上来，移到名号上来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巧妙的事情，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只有阿弥陀佛因地想到了啊，他让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十方一切国土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弥陀愿力的这种加持作用，而回心来回应极乐世界的召唤，随顺这招召唤，升起求往生的念佛之心。大家要理解这些，所以一旦由他的愿力这样的摄持呢，他就能够起到怎么讲呢，可以用愿力来具足这种光，又用这种愿力来推广这种光，而且又以这种光来具足了愿力，又以光来推广愿力啊，就以这样一种巧妙的勾索关系，把法界众生都给摄受在其中啊。所以你看本经在无量寿经里面就讲到佛的光明差别啊，有照几十里的，有照几百里的，有一个佛国一百个佛国，甚至多个三千大千之境，都是由于他在求道之时所发愿力的功德大小。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为第一啊，你看在观经里面讲到他的光明遍照十方众生，摄取不舍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特别是呢大家 在本经中呢，也讲到了，说阿弥陀佛呢又称十二光如来，也就是他的这种光呢，具足了十二种功德，啊，无量光呀，无边光呀，无对光呀，啊，无障碍光呀，超日月光呀，等等，这些都是从各个层面角度来讲佛的光明功德，啊，对凡夫的众生有这种心性的开显作用。所以大家看，为什么在经文里边阿弥陀佛敢发这样的愿，他说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呢，啊，也就是他可以把这种光明功德，佛本来具足的光明功德，他体现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上，啊，只要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只要有光明所照之处，就有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光是超十方的，名自然也就超十方，这就是无量光的内涵，啊，光明无有限量。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何理解呢？就是说每一位众生呢，他由于这个光明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名号呢，来开显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自性光明，啊，念一生就是一生光明自性的积累，以点成面，以面成体，念念中显现出这种自性光明。那么就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福德不一样，他的功夫不一样，随着念佛的浅深，他一定会给予相应的光明显现。从往生前到往生后，我们念到什么境界，他显现到什么水平，这也是一个光明不可限量的一个内涵。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如是理解的话，那就对这句名号，啊，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这种巧妙设置，会升起莫大的信心。啊，和参与感，那当然呢，光明呢，它属于是这个空间的范畴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阿弥陀佛的寿命呢，也是不可限量的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读的第二愿，啊，你看多么这个严谨的愿力呢，啊，阿弥陀佛他也是观到我们乃至有生死的世界的这些众生呀，啊，他想修行成佛，可是呢，生死的现象就使得修行的进度上大打折扣。啊，甚至浪费这个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积累，啊，所以说这种所谓的时间流淌这种假象呢，对如如不动的法身呢，是一个极大的损毁，啊，由此呢，你看他就发这一愿说，作为一个国土的教主，啊，如果他想要尽啊最大范围的去度化众生，那么首先他的存在一定要除了面要广，啊，空间之外呢，就是要时间要久呀，寿命要长呀。啊，所以同样呢，阿弥陀佛把这个法身的这种无始无终的这种寿命体现呢，又用愿力体现在他的色身上。啊，你看弥陀经里面，阿弥陀佛彼佛国土啊，光明无量照十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啊，大家要知道呀，这个光寿无量呀，它我们一般理解说这个光寿有多么多么的长，多么多么的广，可是反过来领悟的话，它恰恰体现就是不生不灭的法，因为你冲破时间空间的约束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就用愿力把这种不生灭的这种情状呢，展示在有生灭的有为世界中，所以大家想想这种号召力有多大呢？啊，把不生灭的情状展现在有生灭的世界里，它的诱惑力有多大？很简单的举个例子，不要说光寿无量了，佛门里边谁活得长？老和尚其实他度的众生就更多更方便了啊。因为虽然在生死之中我们说生死是一种错觉，但是世界的寿命呢，它还是一种福报的体现啊。所以你很多老和尚活得久了，不要动嘴啊，只要说我今年90多了100多了，像本焕长老啊，像现在的我们五台山的孟参长老啊，大家就信了，说确实佛法真是不虚的，老和尚活得久呀，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寿命无量，从高往低都有这种功德，啊，那么我们这里也插播一下啊，就是关于寿命，我们佛法的解释里边，首先寿命是什么呢？就是寿也，啊，受业力的所感，这一期的果报，这叫做寿命，啊，再一个呢叫做不隔，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的能力范围内吧，这80年的一生啊，那么我们从前到后，从始到终，它是一目能够了然，能够望得到边的，这是也叫寿。 再一个呢，就是要相应啊，跟真理同步不坏，这叫做相应啊。那一般我们从寿命理解呢，从佛的三生，我们都知道佛不是有这个法生佛、报生佛和应化生佛吗？从三生来理解这个寿命是怎么呢？这个法生佛呢，它是以这个如这个不动的本性为体的，不生不灭佛性啊，无始无终啊，这是它的寿命，没有时间感。那么这个报生佛，它就是修成的，以开始修的这个智慧，慢慢的向这个本觉的这个佛性真理呢吻合，最后呢成就了，所以它是有始而无终的。应化生佛呢，它是以什么为寿命？它是以因缘为寿命的，它跟这一世啊，跟哪个众世界哪个众生有缘，那么它就示现成一个跟这个世界差不多的众生去度化，那么完了以后又入灭，像释迦牟尼佛80岁就是众生的世缘度尽了，它是有始有终的啊，这就叫寿命。那么阿弥陀佛这个体现的寿命呢，它是同时体现了法生报生的寿量啊。从这个法生而言呢，它是无量的无量啊，从报生而言呢，它是有量的无量啊，我们要这样去理解这个寿命无量啊。而且呢，真正的这个最高境界啊，其实无量光寿的内涵体现出的就是没有空间和时间感，刚才说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光寿无量啊。所以说这个弥陀愿力它巧妙就在这里，它把这个我们通常你看应化生和报生和法生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可是它把这三生的寿命呢圆融无碍的弄为一体了，就是可长可短，这叫做有量的无量，无长无短，这就叫无量的无量的，它是圆融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法门叫以果地觉为因地行，它就是从这儿处处体现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光寿无量啊，特别是寿命无量呢？到处经文里面都讲到寿命无量，也就是说我们所往生的众生呀，可以说是如果一旦成功往生极乐世界，他没有轮回了啊，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层面的无量寿的体现啊。你看嘛，在弥陀经中讲到说，往生的人呢，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啊，当然这个呢是从修正的境界而言的，我们一生补处菩萨都不是叫后补佛吗？啊，叫等觉菩萨嘛，再入一位就叫妙觉菩萨了啊。那么这种一生补处的，它是流通整个法界通行的，都是这个所证的境界到了这儿了，就可以称之为一生补处菩萨啊，进入这个寿命无量。唯有极乐世界还有一种另外可以称之为一生补处，是怎么叫呢？虽然他没有证到等觉的这个境界，从修正上来讲他不可以称作为一生补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不存在生死轮回了啊，他全部的这种都能够安住在愿力的加持的这种状态下，他不是像咱们这样一样生生世世的去修行成佛，他们一直修行一直至成佛，他中间呢没有生生世世。那大家想想，那就是说什么时候成佛，什么时候他的一生才净了，而且这种净也不是说死了以后再转生成佛，而是圆满佛的境界了。大家想想，从这个境界上来讲，是不是也叫无量寿呀？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死亡感呀，无量呀。啊，这是一个非常啊，可以说真的是把横超法的这种内涵给体现到极致了。你让怎么说呢？你如果按通途说的话，这绝不可能。可是他就让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且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转成可能啊。所以请大家细细的领悟啊，这两条愿力呢可以说是祖师们判为叫做摄法身愿，也就是阿弥陀佛把用力愿力把法身的功德用他的色身给体现出来，而这种色身体现出来又让我们凡夫众生用色身去什么呢，去领略，去直接替换成法身啊。所以大家想想， 这个啊，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其实正是我们自心啊自性所具的这种心源之体啊。啊，如果说光明无量了，就含摄了这个寿命无量了；如果是寿命无量了，就具足了光明无量了。啊，你再怎么形容，它就是法界的这种心性的一个常态而已了。啊，那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本来这个心性的常态本来就是无量光寿的，难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一定要这个见解从这儿能够领悟过来，否则我们就没办法理解阿弥陀佛愿力的这个伟大之处。难在就是阿弥陀佛用愿力体现出来的这种直接穿透力，把法身的功德穿透到凡夫的燃土来，这是一个愿力的伟大创举。舍我得佛，怎怎怎样怎样，不取正觉啊。所以你看，我们要从这儿来认知的话，净土之所以能从凡夫能够横超到圣人的净土，恰恰就是建立在佛从圣人的净土横超到燃土这种愿力桥梁来体现的。啊，就像藕益大师讲到的说，啊，以这个光寿无量的境界，就用这个名号来现前体现。啊，怎么体现的呢？他能够让这个持名者呢，用这个光明和寿量同佛是无异的，一样的。啊，我们仔细想想，这是藕益大师的这个开示，这个法语啊，大家听一听啊。他说，当知离却，就是离开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离去阿弥陀佛名号，怎么去现前彻证一念无量光寿之心？啊，你看这个开始说的多好呀！啊，这是既是把圆洞法门啊，用这个我们有所理解的层面，就这样给表达出来了。所以，请大家安住在这个法里面，自然而然就知道净土的微妙。啊，请大家安住在其中，请大家领悟啊，这个无上了义的第一方便之法，它的核心这个转化就是要阿弥陀佛的愿力来进行的。那所以一直给大家这次来讲这个48愿的愿力啊，真是的，真的不好讲啊。你说平铺直叙的这么一说嘛，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从信心或者从见地的这个沟通渠道能建立上来。那你说我们再往深里讲透吗？很难悟得到，跟得上来，因为确实这个法太圆洞了啊！它圆洞到都就是说，既简单又圆洞，方便到三位一体啊，就是让我们凡夫的第六意识的这种思维呢，很难从理解力上把它能够通透了，何况去深入的去。深入的去切入到这个佛的这种因地果觉的这种智慧连通中呢，啊，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能量太有限了，啊，所以只能说，尽量的，我们说从信心上啊往开了迎，从见地上往起来见，啊，能够上到什么程度，那说明我们的寿命，这我们的受用呢就到什么程度。啊，再加上我们平常对于阿弥陀佛的信愿力和名号的支持力呢，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请大家多读诵48愿，这是净土法门的精髓和基础啊，也是它的全部体现啊。这个法确实是很微妙啊。那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啊，就到这里。那么再另外呢，就是说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确实这段时间呢放寒假啊，放寒假呢时间上没有什么保障啊。那因为五台山这边有一个这个拜山的一个计划啊，圆满以后呢，很可能还要去看一下我自己的师傅啊，回一下常住啊。那么可能在路途中，所以我们可能一直这个时间的确定，有时候确定，有时候不确定，一直能到这个就是3月1号以后才能恢复保障每周三的正常。那么其中 这个在此期间呢，我们尽量能够保障啊，也请大家谅解啊。因为也那天也有同修说起了说，不是还有一个正法学堂在讲地藏经嘛，啊，所以说是是不是啊？当然也是开玩笑话的说，师父偏心呀，说这个讲正法学堂讲不在这个文字讲堂第三群讲，这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地藏经呢是已经讲过一遍，是现前的复讲啊，所以也就是说在讲的途中呢，也许有一些发挥啊，或者说依照原来的进行就可以了啊。那么给大家讲四十八愿呢是新课啊，所以这就一方面需要我自己也在思文思上自己去体悟，那么尽量再供养给大家，所以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和这个清净的环境啊，所以在此呢，就是致歉现前不能够保障在这段放假期间，请大家谅解啊，没有偏心。好，那么今天呢，法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认真的体悟和这个灵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啊，祈愿大家法喜充满啊，念佛不懈。好，下次再见。